活在耶稣里施工，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陈希曾教授，盼望他的信息能开启你属灵的眼睛，对神的话语有更进一步的认识，更好的信靠神。
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说那个时候很明显圣灵已经在保罗身上。如果我们要知道保罗怎么蒙恩怎么得救的，我们要从这里切入才可以。因为很明显的圣经，当主问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然后我们主加上一句，你用脚踢刺是哪个，为什么？因为在神的，在主的眼光里面，我们的主有一个田要耕耘，现在他需要用保罗，他要用保罗这条牛，他也将来要用他。那么但是呢，保罗呢要走自己的路，他大发热心要逼迫神的教会，但是我们的主要建造他的教会，所以我们的主有他的田地，现在他需要牛来耕田，所以呢他一定要得着保罗这样的器皿来耕，但是保罗要走自己的路啊。所以你知道这个牛啊，如果野牛啊，如果野的时候不听话的时候，那么这个农夫呢就常常用一根棍子，棍子的顶端呢就有一根刺，然后常常的用那个刺呢就大概在它后面后脚跟呢刺一下。这个牛到底就是牛啊，你刺它一下它就反弹，这一反弹呢就踢得更痛了。所以意思就是说，就可见什么呢？可见扫罗在大马色路上遇见主以前，圣灵已经在那里用刺来刺他。那圣灵怎么刺他？你要去读圣经才明白圣灵怎么刺他。所以很明显，斯蒂凡那一幕是保罗永远不会忘记。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斯蒂凡是像什么？是像公会的人，其实议会的人在那里讲旧约圣经。这个不是等于有一点在孔夫子面前百家姓吗？因为所有70议会里面都是圣经的专家，都是文士、法利赛人，这些人都是圣经滚瓜烂熟的。如果保罗也是法利赛人里面一个的话，如果他也真是70议员里面的话的，你怎么知道可能是呢？因为那一篇的信息，我们要问说是谁把它记录下来然后传给路加的，你想有没有可能这些人是应该要，这个人应该要钉十字，这个人应该被铲除的，有没有人还去记录他所讲的东西然后把它记录下来？不可能，最好这个人把它废掉，他的言也把它废掉，你明白？有的时候你这个不可能因人废其言，但是好了，现在人要废，言也要废，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你不要希望这个世界能够保留一个记录，使斯蒂凡所讲到的记录能够记下来，不可能，没有这个可能。所以弟兄姊妹，但是保罗那篇，斯蒂凡那一篇的很重要的这篇道，而且斯蒂凡讲很长很长的一篇道，如果你去注意这个圣经里面所讲的道，几个重要的道，斯蒂凡那篇道是很重要的，因为他什么？他从旧约开始讲起。那么稀奇的，保罗是讲旧约的，保罗是读圣经的人的，但是很明显那一天斯蒂凡讲旧约的时候，就是和普通拉比讲的不一样，就是有一种光景，就是不光他脸像什么，脸像天使，他的口才简直就是天使长的口才。所以稀奇的，连保罗都惊讶，而且呢你看见吗？到时候你看他们都把耳朵捂起来，圣经明明告诉他们耳朵捂起来，因为斯蒂凡在那说见证嘛，他看见天开了，他们不要听，他们不能听啊，因为如果斯蒂凡看见天开了，那你们这些人是谁啊？如果天能够起来欢迎斯蒂凡，如果今天你看见说保罗所看见这个斯蒂凡所看见的天，还不是空气天，还不是像以斯帖所看见的空气天，如果真的是三层天的话，那么现在要问，那么这个人是谁啊？那这个人是谁？所以你看见吗？当许多人都捂着耳朵，你相信说保罗也是捂着耳朵的。那如果保罗是捂着耳朵不要听，为什么斯蒂凡那篇道听进去？而且斯蒂凡不是讲几句就完了，几句你容易记得，对不对？ 但是现在你看斯蒂凡从开始到结尾能讲那么长的道，后来最后没有讲完，结果就被追出去，他们听不下去了。所以那一篇道可以说斯蒂凡根本就没有讲完那篇道。但是很稀奇啊，是谁把他一五一十记录下来的？可见圣灵在那个时候已经在他身上动了工作。所以现在你虽然是拉比，你虽然懂得旧约圣经，你虽然是加玛列门下严格受教的，但是很稀奇，这里好像不是科班出身的，这里并不是，这连彼得都不是，连约翰都不是，明白吗？在他们的眼光来看，虽然我们知道彼得是话语之士，约翰是话语之士，在他们的眼光中根本是看不起这些人，这些都是无知的小民，谁懂得圣经呢？那些加玛列门下的。所以我们相信说，那一次其实议会里面很可能加玛列也在里面，很可能这些很有学问的都在里面，就构成了70个人嘛。他们在那里开会，然后呢你看见斯蒂凡脸像天使的脸一样，他的声音他的信息就像斯蒂凡就像天使长所讲的信息一样，稀奇不稀奇？所以那一天让我们就不是光那一张脸，不是光是那一张天使的脸，叫保罗永远不会忘记，就是那一篇像天使长一样传递的信息，叫保罗不会忘记。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他呢，你看见圣灵已经在他身上做了这些工作。所以第七章那篇道是斯蒂凡讲的道。感谢主，虽然他是管饭食的，现在圣灵能叫他讲一篇道，连这个科班出生的，连真像拉比一样的保罗都惊讶的魂不守舍。他印象深刻到一个地步，他好像都能够把它背过来一样。所以你看他不要听，结果听进去。为什么？因为他发现一面来讲这些人好像是万物中的渣滓，那如果这样的话，为什么他讲起话来蛮有能力？他严格说来，如果从他们的标准来讲，很明显这个人不是加玛列门下比，这个人不是从某某大学出来，这个也不从某某神学院出来，没有。但是为什么那么有能力？连这个行家，连这个专家都觉得惊讶。所以请大家记得，使徒行传第七章就给我们看见说，圣灵在那里已经开始工作，那个时候保罗还没有得救。所以如果我们讲一生的话，我们可以从这里开始讲起。所以当我们从这里讲起的时候，你就知道是最后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喜悦被害。但是我们要知道啊，当他这个最后等到这个圣经记载他在那里记那篇讲那篇道的时候，你很明显没有讲完呢，众人听见这话就极其恼怒，向斯蒂凡咬牙切齿。你如果仔细读这篇道，的的确确斯蒂凡没有讲，是这些暴民，这些人呢，觉得你不要再讲下去了，我们实在听不下去了。但是不管怎么样，他们听不下去啊。但是起码你看见吗？这个保罗能够把斯蒂凡从第七章第二节一直讲到53节，你看这么长的一篇道，保罗能够记得。你看你圣灵在保罗身上做了多大的工作。然后呢，不光如此。但是斯蒂凡呢，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就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如果人子很清楚的啊，以西结就是看见仿佛人子坐在宝座上啊，这是以西结的印象啊。一个拉比对旧约再精通不过了，在旧约里面，在整个旧约神学最难解释的是神的荣耀啊！所以现在很明显，自从人堕落以后，你看见吗？天就变成铜，地天也变成铜跟铁，天从来没有开过的。所以很明显的，连以西结所看见都不是看见，他所看的天不是三层天。如果三层天，你一定能看到什么宝座。但是现在呢，你看以西结第一章所看见的神，不过神荣耀的形象而已。只是个形象，那个宝座只是个样子，明明大概那个样子而已， 但是并不是看到三层天。所以现在你明白吗？等到我们的主为受浸从水里上来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天为他撕裂了。所以我们的主第一次从水里上来，他把天堂真的带到地上来了。现在人有可能活在一个敞开的天底下。所以现在你看见吗？我们的主对门徒们说，对啊拿但也说，你们有一天要看见天开了。天开，人子要上去下来，就这个使者上去下来要在人子的身上。所以一个蒙恩得救的人应该常常在一个敞开的天底下。那斯蒂凡果然如此。他快寻到的时候，他看见天开了，而且他真的看见神的荣耀。如果一个人能看见神的荣耀，他还是罪人吗？一个看见神的荣耀的人，他还没有被销毁，证明他是神所悦纳的。而且明明人只是坐在神的右边的，为什么站起来了？你说什么？莫非等到天上看见一个有一个人真的为主把命都给出去的时候，连我们的主好像在宝座上都站起来欢迎斯蒂凡。所以这一幅的景象保罗记得的，保罗永远记得，比斯蒂凡所听的所讲的道他记得，斯蒂凡所讲的几句话他也记得，他也知道说斯蒂凡看见天开了，现在给保罗带来很大的难题。如果今天那些跟随主的人应该被铲除，为什么他们看见神的荣耀？为什么他们的脸像天使的脸？为什么他们说起话来像天使长说话？兄弟们，这个很明显的在保罗里面起了很大很大的震撼。所以最后他也听见保罗的祷告，斯蒂凡的祷告，斯蒂凡的就呼吁主说，求主耶稣接受我的灵魂，跪下大声喊的是，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说了话就睡了。然后扫罗也喜悦他。是谁听见了斯蒂凡讲这些道？我相信那一天的点点滴滴，保罗都听见了。现在保罗应该顺服下来了吧？他不应该用脚踢刺吧？所以现在保罗要决定说，到底我真的也像斯蒂凡一样呢？还是我从此以后，我不要看见所有那些跟随主耶稣的人？因为只要我看见斯蒂凡，我就觉得好像良心在我里面用刺一样，好像就有一根刺在后面一样。所以现在很明显的，你看在斯蒂凡的良心里面，保罗的良心里面像翻江倒海一样。他现在需要决定，要么完全的降服，要么完全走另外一条路。所以最后他决定走另外一条路。所以下面圣经告诉我们，从那天开始，耶路撒冷的教会就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那么有虔诚的人把斯蒂凡埋葬了，为他及捶胸大哭。然后下面说，扫罗却残害教会，进入个人的家，拉着男女下在监里。看见吗？稀奇的很。扫罗残害教会，在希腊原文里什么意思呢？他好像忽然变成个大的狗熊，进到葡萄园就践踏所有葡萄园的果子跟枝子，就那个意思。那现在我们要问，保罗不是个文明的保罗，保罗不是在加马列门下严格受教的吗？他怎么忽然间从一个文明的人，可以做一个沾满圣徒血腥的人？他良心一定有个过程，怎么转折过来？你说这个人怎么转过来的？所以你看见吗？今天如果一个人真要么顺服，要么顺应，如果你不顺服的话，你看见违背良心，你可以叫他走另外一条路，而且是非常极端的一条路。所以我们知道说，你看见虽然用脚踢刺，他反而反弹回去。所以后来我们才知道，他拿着文书然后到大马色，然后捉拿那些所有的人，结果没有想到他还没有到大马色，圣灵用大光就把他照到。但是在照到以前，你看见吗？那个声音， 那个刺一直刺在他的身上。所以他后来读创世纪的时候，起初神创造天地，地变空虚混沌。那空虚混沌就是保罗没有得救以前的情形，但是没有想到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快到大马色的时候，神说要有光，就有光。所以他说福音的光照在我们的心。而他前面怎么说呢？那吩咐光从黑暗出来的神，他明明是影，使徒影明明是影，创世纪第一章的话，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结果他说他得以知道神的荣耀的光是显在耶稣基督的脸上。这就是大马色的故事，这就是保罗一生的开始。所以让我们记得，因着他不肯顺服里面的声音，他应该在那个时候就扑倒在神的面前，结果没有。然后呢，等到快到大马色的时候，神这一回不让他过去。 Once caught, never escape。 这一旦被捉拿以后，保罗再也不能逃脱。所以从此以后，保罗就变成了耶稣基督的囚奴。他没有说我是罗马帝国的囚徒，不是的。他所以后来坐了罗马监狱，因为他第一先做了耶稣基督的囚徒。在哪一次他被囚禁的？在哪一次他遇见主的？在大马色的上一次。感谢主。现在你看见吗？斯蒂凡好像是什么？寻道者的血。这个寻道者的血种下去是教会的种子。那如果今天教会要开花要长大，有姊妹你看见吗？很稀奇。斯蒂凡寻到了，结果主所得着的一个器皿是谁呢？是扫罗。所以扫罗他很清楚，非常非常清楚，如果不是因为他看见斯蒂凡寻到，你看见圣灵好像还没有在他身上预备好土壤，好像还没有预备好，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你看见说圣灵做工在做工，他虽然抗拒，但是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结果他就被折服了。那既然被折服了，他现在有话要说。因着他和所有无知的人逼迫神的教会，所以斯蒂凡的道是没有完成的，是没有讲完的一篇道。现在等到保罗他决定要讲第一篇道的时候，请记得那一篇道必须是在哪里？必须在比西底的安提阿。而且当你住这一篇道的时候，你看见说什么地方，这个什么地方是斯蒂凡还没有结束的？是谁接上去的？是保罗接上去的。所以等到你看见听见保罗所讲的第十三章的这篇道的时候，你再看见寻找的血果然是教会的种子。这一篇道怎么产生的？是因为斯蒂凡的血，然后也斯蒂凡血的浇灌的。斯蒂凡到时候全世界说不要再听了，所以把他的话打断了。斯蒂凡那篇道完全被打断了，但是不要忘记，神能够那个种子开起来的时候，那个人叫做保罗。斯蒂凡寻到了，但是保罗接上去。斯蒂凡未完成的一篇讲章，结果谁把它完成？是保罗把它完成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看见了为什么马可成为逃兵，他不肯付这个代价，但是保罗觉得不管江河的危险，不管是道子的危险，如果斯蒂凡愿意把他命给了主，结果叫保罗能够生下来。保罗所以能蒙恩得救，是因为有一个血，有寻道的血种下去了，就长出来所结的果子就是保罗。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说虽然那篇道没有完成，第七章的道没有完成，你仔细去读十三章的道，我没有时间去仔细去读，结果你 看见。等到你把它读完以后，你就知道说，现在是保罗把斯蒂凡没有讲完的把它讲完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看见保罗是怎么得救的。如果没有斯蒂凡，就没有保罗。没有斯蒂凡的血，不光没有保罗，也没有保罗这篇道，也没有他的十三封书信。那现在我们要问，十三封书信讲什么呢？十三封书信，如果你用几句很简单的话把它提纲挈领，把它提起来的话，有一句话是在保罗所讲的这篇道。我们好不好看十三章？第二十六节，弟兄们，亚伯拉罕的子孙和你们中间敬畏神的人呢、啊？这救世的道是传给我们，这个救世的道原文是救恩的道。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要问说这个十三，他所写的十三封书信，如果我们要问说保罗所得的启示是什么样的启示，能不能用一句话来形容的，这就是这句话，救恩的道。所以让我们记得，你需要用保罗所说的话来解释他所写的信。整个保罗十三封书信是从这句话里面长出来的，而这句话的前面是这一篇的道，是因为寻道者的血，斯蒂凡的血在那里浇灌的，然后最后开花结果，最后到了我们的手里是保罗的十三封书信。那么你看见罗马书是打在前，打在最前面，那我们要问说，罗马书很明显是救恩的道里面的一环，对不对？那么你怎么形容，你怎么解释罗马书？那就是第三十八节，所以弟兄们，你们当晓得赦罪的道是由这人传给你们的。什么是赦罪的道？是救恩的道里面的一环。赦罪的道叫我们，叫神解决我们所有应着知识善恶树所得了所有的烂摊子。但是不要忘记，这只是一环而已。神最后的目的是要把我们不止带回伊甸园，而且带回到神当不得人能吃生命树，所以那个乃是整个救恩的道。所以讲的赦罪的道是里面的一环。那么如果你要问罗马书讲什么呢，那就是下面第三十九节，你们靠摩西的律法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信靠这人就都得称义了。所以难怪等到保罗写罗马书讲到这福音的时候，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接着下面就讲到因信称义。整本的罗马书就讲因信称义，为什么？因为赦罪的道乃是其中一环。所以现在弟兄姊妹，从这一段圣经，你不只明白，你不只认识保罗这个人，你也知道为什么保罗有这十三封书信，为什么保罗所讲的到底他启示的中心是什么。你看那把钥匙在哪里，钥匙就在使徒行传十三章。所以我想我们今天晚上就是用这里开个头，你就看见说保罗的一生和保罗所写的书信是完全连在一起的，背后有血，背后也有泪，背后不知道有多少圣灵的工作，有多少圣灵的雕刻。所以今天到我们手里，弟兄姊妹，他不是随便，这些的话都是千锤百炼，这句话都是所有的启示都是最昂贵的。如果今天我们能看见什么，不是保罗付了代价，就是斯蒂凡付了代价，最要紧的是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如果今天我们被带到基督的学校里面的话，不要忘记那个学费主在十字架上已经替我们付，那是最昂贵的学费。所以我们来到基督的学校，如果能明白这十三封书信的话，你想想看，我们能不能只是明白一点道理，我们只是明白一点的真理，我们只是明白一点的书信，或者明白一点这个保罗这个人什么样的人，好像我们增加一点知识，不是的。今天主在保罗身上要做的，神也在我们身上，神也要让我们，神也让我们扑倒在他的光中，然后我们被他变化，从一个阶段到另外一个阶段， 然后弟兄姊妹，主就把教会神的儿女托在我们的手里，主就叫我们去服侍他们，我们就成为手中有用的人，我们不止开花，我们也结果。所以这样的话你看见吗？今天主自己能够得着满足，因为果子最要最主要的是让主得着满足，但是在主得满足的时候，这个世界是个饥饿的世界，结果他们尝着这些美果，他们就得着满足，很多人就相信了主，很多弟兄姊妹就蒙恩，不止就蒙恩，而且有长进。所以但愿主借着这些话让我们知道说，我们这一次到底做什么。我们这一次主要的就是看保罗的生平和他的属性。那么我想用今天这一段圣经来开头，也许是非常合适的，叫我们能够对整个的保罗一生生平和书信应该有一个很清楚的一幅图画。那明天早晨和下午，还有后天下午跟晚上，我们就稍微深入一点。但虽然深入，弟兄姊妹你们不要期待太多，一共有13封书信的，所以我们最多只能蜻蜓点水似的点一下就好。但是要紧的就是说，你们既然听见了，就是很要紧的挑战，你们回去就要花功夫了，就那是现在的开始。那么所以一切都是简简单单的，就大概点一下，我们不可能在每一点上花很长的时间。所以呢，我们知道这一次我们做什么。那么不止弟兄姊妹为这个祷告，如果你觉得这些话也能帮，不止帮助你自己，也能帮助其他弟兄姊妹， 你也可以带他们来。我们希望说，既然在南台湾就给我们这样的机会，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恩典。所以但愿我们有足够的祷告啊，真是求主叫这个聚会在勇士里面有他永远的价值。我们低头好不好，简单的祷告。主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你的儿女们。我们今天来到了南台湾，我们知道你有些话要对我们说，既然在这一次你安排的这个聚会，但叫我们没有一个人是空手回去的，叫我们都是饱满的回去，从保罗的生平和他的书信，叫我们能够看见你在他身上怎样，你同样在我们身上也有你的工作。我们感谢你，我们原来是你手中的工作，我们只好低头敬拜，把荣耀爱戴敬拜都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